呢三国缩限付款重创俄经济，俄清洗穆斯林人。神韵演员入境受阻，芝加哥主办方要求调查。中共无人机飞入日本海空域，日紧张行动。阿根廷总理米莱话，公共工程是盗窃主要来源。UN 宣布停火决议后，以色列不停火。金交所将全面关停，专家指中共金融信用破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8号。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头的疼痛，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来听下郑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响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好似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嘅办法。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由于中国、土耳其和阿联酋的银行面对美国的二级制裁变得更加谨慎，俄罗斯石油公司或将面临长达数月的原油和燃料付款延迟，亦就是说俄罗斯能够卖能源但是拿不到付款。据路透社27号独家报道，据8位银行和贸易消息人士不署名透露，中国、阿联酋和土耳其的几家银行最近几个星期提高了制裁合规要求，导致向莫斯科的汇款延迟甚至被拒绝。各银行开始要求他们的客户提供书面保证，保证美国认定的个人或实体不参与交易或成为付款受益人。付款延迟减少了克里姆林宫的收入，并使能源收入变得不稳定，从而使华盛顿能够实际扰乱流向克里姆林宫的资金，以惩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同时又不中断全球能源流动。阿联酋的两家银行已经暂停同俄罗斯商品交易相关的多个账户。阿联酋的另一家银行、土耳其的两个银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仍在处理付款，但需要延时几个礼拜或数月的时间才能够处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确实存在付款问题，美国和欧盟对中国施加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仍在继续，但不能够成为俄中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瑞士银行已经开始关闭俄罗斯人的账户，几名持有俄罗斯护照的以色列公民已经被拒绝了账户。由于担心受到制裁的风险，瑞士银行开始进行更彻底的检查。即使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ISIS-K 宣称犯案，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俄罗斯官方媒体都坚持将莫斯科音乐厅爆炸案指向美国、英国及乌克兰是事件的幕后黑手。对此，时评人张天亮认为，如果美国是恐攻的幕后黑手，为什么还提前两个礼拜告诉你知？而俄罗斯搞紧乌克兰的态度似乎激怒了伊斯兰国，他们宣布将会继续袭击俄罗斯，直到俄罗斯承认是由他们发起袭击为止。张天亮分析，是因为 ISIS-K 的目的要制造对他的恐惧，普京就总是将手指向乌克兰。 伊斯兰觉得我哋先至系大佬，点会变成同乌克兰打工噶啦？呢、这个完全唔符合制造恐怖嘅初衷。但系27号有短片显示，俄罗斯官方媒体大外宣节目上出现状况。俄罗斯共产党议员卡拉什尼科夫表示，俄罗斯同伊斯兰国有住共同嘅地缘政治利益，甚至支持佢，结果引起其他人一阵尴尬。主持人企图阻止佢继续讲落去。有网友话，卡拉什尼科夫泄露咗克里姆林宫同伊斯兰国正在合作同共同行动嘅资讯。仲有人认为佢忘记咗佢嘅台词，开始告诉世界俄罗斯宣传员到底相信乜嘢。26号，俄罗斯人权活动家奥谢金从俄罗斯安全局嘅消息来源传达咗一项针对穆斯林嘅无差别大规模搜捕同镇压嘅命令，话呢个系对音乐厅大屠杀嘅回应。27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响埃内克特罗斯塔尔嘅俄罗斯最大嘅线上零售商野梅仓库进行咗大规模逮捕。X 平台账号图喵乌先生认为，俄罗斯当局唔单止对付乌克兰改报复穆斯林啦，又俾自己树立咗一个劲敌。网友话：咁系承认 ISIS 做噶啦。之前我哋报道咗，响3月11号嘅时候，一名芝加哥奥克尔机场嘅华裔海关职员，涉嫌以官方身份使用中共嘅仇恨宣传，阻拦神韵艺术家入境美国。目前芝加哥都会区一个非营利组织嘅代表，要求对呢名美国海关职员进行调查。3月26号，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刘伊同副会长陶正安向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第5航站内嘅海关同边境保护局办公室提交咗书面申请。刘伊向大纪元表示，作为大芝加哥地区神韵演出嘅主办方，我哋对神韵艺术团所遭受嘅歧视感到不安。因为我哋从冇谂到海关人员会追究个人嘅宗教信仰，呢种行为唔单止违反咗联邦政府嘅政策，亦破坏咗美国嘅基本原则。呢个事件嘅亲历者神韵艺术团巡演经理杜女士表示，呢名华裔海关职员讲俾佢附近嘅同事知，佢哋系法轮功，佢哋搞政治，佢哋系非法噶。仲有另外3位神韵艺术家亦向大纪元表示，有2次。其他海关职员正在为神韵艺术家办理入境手续时，那名男子亦插了入嚟，想介入进行处理。还有一次，他试图收集纽约神韵培训机构的信息。而杜女士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并且所有神韵艺术家都是美国公民或持有美国有效签证的。根据大纪元获得的消息，那名华裔海关人员姓何，来自北京，能够讲流利的中文和广东话。这次刘伊和陶正安在写给芝加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代理地区港口主任孟克尔的书面请求中，要求对何某被指控的歧视行为进行全面调查。如果调查证实存在歧视行为，应对他采取适当的处罚措施，并制定培训计划，防止今后类似事件再发生。刘伊表示，芝加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值班指挥官格雷从他手中接过信函，并表示他们的机构已经得知了此事，正在进行调查。不单止这样，已经有10多个国会议员办公室公开批评了这名海关职员的行为，或私下表达了他们的不安。另外，联邦众议员朴银珠和佩里已经致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米勒，要求立即展开调查。神韵是全球顶级的中国古典舞和传统音乐艺术团，很多神韵艺术家都修炼法轮功，这个是一个古老的佛家修炼方法，以真善忍为指导，但就受到中共酷刑迫害。在中国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而遭受强迫劳动、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等等。26号，日本防卫省在日本海上空发现一架中共军队的无人侦察机，并且证实这个是首次有中共的无人机进入日本海空域。日本航空自卫队亦出动战斗机队应对这架无人侦察机的行动。日本防卫省认为 中共军队正在扩大任务范围。据 NHK 报道，当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出声明指出，当时发现中共军队的无人机从中国方向向日本地区飞来，预测是通过俄罗斯或者是北韩的上空飞抵日本海空域。这架无人机在日本海上空回旋后转向中国的方向飞去，日本航空自卫队为因应这架无人机的动向，紧急起飞战斗机队进行警戒任务，而这架无人侦察机最终没有侵犯日本的领空。以往曾经在东海和冲绳县附近的空域发现过中共军方的无人机，但在日本海发现还是首次。日本防卫省强调，将会持续关注来自中共的无人侦察机动向，确保警戒和监视的任务万无一失。这次无人侦察机的行动是中共军方正在逐步扩大无人侦察机的行动范围，可能造成地区局势紧张程度上升，而日本航空自卫队将会持续针对中共的飞行器进行严密的监控，提升因应各种事态的能力。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共敢做的目的是制造日中关系的紧张气氛，测试日本保护其领土完整和安全方面的挑战底线。如果日本没有及时发现和应对，中共就有可能将类似的挑衅变成常态。中共这种不见得人的小流氓行径很低劣，正常人都不屑做的，丢弃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架，亦使日本和世界政府和人民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本质。日本及其盟友在密切关注中共在该地区的活动的同时，亦会积极应对中共的挑衅，甚至进行有理有据的有利反击。根据财联社27号报道，有阿根廷川普之称的阿根廷总统米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论坛上表示，自从他去年12月上任以来，阿根廷政府已经解雇了50,000名公职人员，并且将继续终止合约，还计划再解聘70,000个合约工。米内认为，公共工程是盗窃的主要来源，我想所有好人都应该反对这种盗窃，还说货币贬值的想法是荒谬的，并且表示价格在3月下半月有所放缓。此事引发网友的热议，有人说阿根廷要崛起的感觉，还有人说在公共工程中挖掘财富是共产党最擅长的，这样一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散了，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亦就没有那个方向了。有人就认为自由民主不进则退，勇者进。26号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加沙立即停火决议，美国前三次都投下反对票，使得停火决议无法通过。这次美国投下弃权票。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目前正在华府访问，他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后，仍坚持以色列不会停火。时评人唐正远认为，美国投下弃权票代表美以双方在以哈战争之中出现重大分歧，但是谈不上分裂，最起码美国和以色列维持中东既有的国际秩序不被动摇，他们的根本利益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会出现分歧？最主要原因是美国只要哈马斯不再拥有执政的能力，跟随哈马斯执政的基础之后，以色列就可以从加沙撤军，就可以实现和平。但是以色列的想法是要将整个哈马斯彻底地铲除，跟随双方的目标不一样。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拜登政府现在承受强大的压力，美国国内有非常多穆斯林民众，他们比较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哈马斯，所以拜登政府现在做出了这样一个姿态，亦是逼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唐正远还认为，以哈战争不在于什么时候停火，关键哈马斯会不会有可能卷土重来，哈马斯有没有可能在加沙重新执政，才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焦点，包括战争结束后整个加沙地带交给谁来管理，他的归属权管理权落在谁手上，这个对以色列对美国来讲其实只是更重要的。 3月25号，湖南、辽宁、西安、重庆四个城市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发出公告，取消金融资产交易所的业务资质。亦有消息显示，各地现有的金融资产交易所，简称金交所，都要逐步关闭。专家认为，由于经济不好以及中共金融机构信用破产等原因，导致中共不能够不关闭这些金交所。据财新网的报道，接近监管的人士透露，这四家金交所的关闭只是开始，各地现有的金交所都要逐步关闭，未来将不再有金融资产交易所或者交易中心这一类机构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27号对大纪元分析表示，中共关停金交所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中国经济下滑，老百姓的收入减少，股市下滑，房市暴跌，带来了恐慌效应，大家剩下一些钱都存起来了，就没人去买金融产品了。第二个原因是信心和信任的问题，因为这些金融交易所的金融产品这几年破产的特别多，投资亦没有保险，中国老百姓亦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黑幕，而家更没可能去买。第三个原因就是金融交易存在大量的内线交易，基金背后的那些高层一旦觉得这个基金不得了，自己先兑现，令其他买了基金的老百姓孭祸，这种欺诈案件层出不穷。上证报还报道说，这个意味着野蛮生长，在很多金融风险事件中频繁现身的金交所，作为一类地方交易场所，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大陆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27号对大纪元表示，金交所其实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融资平台，它再贷款已经没办法提供资金了，只能关闭。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27号表示，中共的金交所这些年实际上变相成为相关机构自谋收入的工具，金交所可以自行代替企业发行证券，但出现了金融风暴后没人去管，都已经失控了。中共现在风雨飘摇，这种乱象以后会越来越多，而中共现在处置这些金交所不是在乎老百姓的钱被抢走了多少，更重要的只是要保护他的政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